下面有请古今春牧师为主持吧。他正道的题目是饶恕非己力，乃靠神恩典。
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今天又能和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下面咱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二节，如果能够打开的，我们一道来一起念。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二节，一起念。一世人子的耶 这是摩西的律法。那我们说耶稣在是要超越律法，对吧？但是不是代表有罪而要超越律法，就是说按照当时的刑法，这样行淫的妇人是要用石头打死。一方面耶稣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犹太人他们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耶稣作为犹太人在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公民，他很遵守犹太的法律，也遵守罗马帝国的法律的，这是耶稣没有拿石头打死他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不是在于刑罚人的罪恶和过犯，人的罪恶和过犯是要受到刑罚，但是这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完成救恩，就是要救我们这些在罪的辖制下的人，要脱离罪的捆绑，这是耶稣来的目的啊！耶稣不是来单单把我们这些罪人打死，而是要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的捆绑当中，从罪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这是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所以耶稣来世界的目的是罪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以免除地狱的刑罚啊！这是在约翰福音3:17告诉我们。所以一方面耶稣遵守了当时罗马帝国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耶稣来是要让我们这些罪人在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耶稣要用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这是耶稣来的目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我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只有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啊，没有完全的人，因为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罪，都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指着当时的人说：“你们谁没有罪？”耶稣很清楚的是要告诉我们，他不来定我们罪，而是要让我们悔改认罪。不单单要让我们知罪，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悔改认罪，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这是耶稣来的目的。所以，针对这个妇人的罪，耶稣实际上是免除了根据摩西律法的实行，就用石头打死的这个刑罚。耶稣免除了这样的刑罚。最后，耶稣对妇人说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如果你还手上还开了这段经文的话，你可以看到耶稣说：“去吧，怎么样？从此不要再犯罪。”这句话表明了耶稣对这位犯罪妇人的最深深的盼望和期望，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罪人来到神面前，神也同时在跟我们说：从此怎样，不要再犯罪。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当我们认识了救恩以后，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饶恕了这个妇人，也饶恕了在场所有的人，那些要拿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人，更是饶恕了我们今天来到圣殿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包括我自己在内。耶稣告诉我，告诉你，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饶恕其妇人的过犯，这个故事的流传，让我们知道了我们生命因着信了主要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信了主要改变，同时也告诉我们上帝对世人的爱。借着这个故事，是向我们诠释了上帝对世人的爱，诠释了上帝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了。当耶稣饶恕这个妇人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丝毫没有勉强， 对吧？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你就拿石头打死。耶稣饶恕这个妇人的时候，不像我们做的时候要饶一个打一个，没有，很坚决的说你们谁没有罪，所有人都扔下石头了。耶稣很坚决的，也没有勉强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啊，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而是很斩钉截铁的说啊，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乐意把一切的恩典和宽恕赐给这个妇人，也赐给当时要砸这个妇人、用石头砸妇人的那群人，更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主要的内容所讲的。那么今天我们重读这段经文，让我们重新体会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不但爱我们，他充满了怜悯，充满了饶恕。这种怜悯和饶恕带给我们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盼望。试想一想，当时那个妇人，所有的人都要用石头打死，如果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妇人上所行的，其实也是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谁有资格拿石头打别人，谁也有资格拿石头。所以在这里耶稣的饶恕和怜悯重新的给了我们所有人生活下去的勇气。让我们感动的是，这个被定了罪的妇人，因作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作耶稣基督的爱，因作耶稣基督的饶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深深的触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罪同样也被耶稣基督饶恕。因为神爱世人，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怎么样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因着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免去了石头，对吧？实行除了我们的罪被耶稣要饶恕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获得，就是我们获得了自由。因着相信耶稣，我们不再被罪捆绑，我们有了自由啊，我们有了自由。这个自由是建立在啊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赦免和耶稣基督的饶恕、宽恕的基础上。因此，耶稣基督的宽恕和赦免打破了我们长期被焦虑、痛苦啊罪所缠绕，这些使我们不得释放。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不再背负这样的罪的重担。我们不但有拿石头打人的欲望，我们常常也会背着这些各种各样罪的石头，我们越背越沉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是吧？要放下一切所有，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之所以坦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饶恕并非人自然的反应，而是一种超自然的反应。神饶恕了我们，我们说我们要饶恕他人，但是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我们饶恕别人，别人得罪了我们，别人伤害了我们，或者我们家庭当中受到了许多的伤害，婚姻关系当中受到了许多的伤害，我们信主了，我们说饶恕，但是并不容易。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饶恕不是来自人自然的反应，饶恕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若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饶恕的能力，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去饶恕。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不能饶恕那个人，我就是做不到。我们都知道做不到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帮助我们来做到饶恕。 讲到饶恕，我们许多人都会凭自己的力量去饶恕一个人，但是这种努力往往会变得越来越无力，因为我们当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做久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并没有改变，我饶恕了他，他也没什么变化呀，我饶恕了他，他反而更来劲儿了啊，我原谅了他了，他反而更得寸进尺了，是不是啊？因为这是靠着不是从神而来的爱，不是从神而来的超自然的能力，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有一颗饶恕的心，真正的有一颗饶恕的心。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切交托给神，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去饶恕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呀？在腓立比书4:14说，靠着那什么加给我能力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如果我们不靠主耶稣，我们就会感到力不从心。我们不靠主耶稣，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完全饶恕，我们相反会生出怨言来，我们会生出愤愤不平来，我们会生出苦毒来，对吧？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去饶恕。我们看看刚才耶稣是怎么饶恕那个有罪的妇人，是不是啊？我们再也没有想到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谁没有罪你们就放下石头，你们离开，你们就用石头砸。所以饶恕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饶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不到，只有从神而来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看到约瑟，大家知道约瑟见到他哥哥的时候又高兴怎么样又难过，他想饶恕他的哥哥们，但是他这么多年的苦难是吧经历，所以约瑟怎么样躲到后面哭了几次才出来，哭了镇定一下自己的心，又出来靠神的力量又出来，然后又回去又哭，是不是啊？可以看到饶恕凭人的力量，如果不是超自然的力量，我们做不到饶恕。我们需要俯伏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吸取从上面来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主动的放下手中的石头，并且能够慢慢的不再像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随便的拿起石头定别人的罪，随便的说我很有爱心我饶恕你，若不是出于神的能力，我饶恕你做不到。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饶恕不等于和解。饶恕不等于和解，一些人误以为饶恕伤害了别人就意味着必须跟他重归于好，不幸的是这种错误的理解导致了无数的受害者无法饶恕伤害他们的人。饶恕也不意味着让时光倒流，说我们重来一次，不可能，因为时间是可逆的，生命是可逆的。所以我们知道饶恕是单向性的，而和解是双向的。饶恕是单向的，就是我饶恕，我借着神的力量我饶恕，但是和解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和解是双向的过程，只有双方愿意为此努力才能够取得成功。而饶恕不一样，而饶恕是受害的人单方面做出来，无需要对错的另一方有何回应和决定。所以我们看到饶恕是单方面，但是饶恕单方面的可以促成双方的和解，和解是双方的，但是饶恕是单方的，但是饶恕能促成双方的和解。所以在这里面，和解要求过错方改变自己的想法，而饶恕不要求过错方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单方面就是想要饶恕你，你该了我的债我就免了，我该了耶稣的债我就免了，你该了我的钱我就免了，我就免除我的债，是吧？所以这是单方面，而饶恕对于过错不做任何改变，即使别人没有请求我们饶恕，或者不值得我们 我们也可以选择饶恕，饶恕是单方面，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当下选择。也就是说，饶恕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单方面去做，单方面去免除别人欠我们的债，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所以在这里面，我要强调的是，饶恕不是一种感觉。我们必须明白，饶恕是基督的本性，饶恕也是基督的属性，饶恕是基督的爱，饶恕更是基督的怜悯。所以我们要学像耶稣，必须要学耶稣的饶恕，因为这是耶稣的本性，耶稣的属性，耶稣也是这样爱我们的。我们刚刚背的主导文里面也背了，是吧？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已经成了一颗顺可用了哈。但是做不到，如果真的不从神而来的，第三，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饶恕不是为罪犯辩护，也不是让罪人得逞。饶恕既不是为了罪犯而辩护，也不是要让罪人得逞。我们往往不能饶恕别人，我们以为如果我们饶恕了那个人，就等于否认了自己所受的伤害。其实不然，饶恕从来都不意味着你所做的是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说了，我们没有定人罪的权利。耶稣也说了，说你们谁怎么样认为自己没有罪的，就可以拿起石头打这个妇人，对吧？砸这个妇人。但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必须明白，饶恕不是让罪人逃避惩罚，说呀，他犯了这个错，我饶恕他了，他没受到惩罚，不是。饶恕是把罪人从伤害你的心中拿出去。你饶恕了别人，其实不是在单单的饶恕他，更重要的是放了你自己。饶恕了你自己，我说是你自己从中得到释放，是把伤害你的那个人，你天天想到那个讨厌的人，从你心中怎么样彻底的清除出去。所以饶恕不是代表你要去惩罚，惩罚，等会儿我要讲到惩罚，是因为惩罚在神那里，对不对？所以饶恕是要把那个伤害我们、让我们感到痛苦、给我们造成伤害的那些阴影的部分，借着饶恕，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超自然的饶恕的能力，把它从我们内心当中彻底的拿出去、清除出去。这些伤害我们的人，可能他们也会面临一些后果，比如说破裂的关系，比如说内疚的折磨，比如说社会的隔离，比如说有的人欠债是经济的赔偿等等，包含一些法律的制裁，这不干我们的事，对不对？这是交给神。我们不要代替上帝去审判任何人，我们可以靠上帝的能力，把得罪我们的人、把伤害我们的人，从我们的心灵的深处，靠神的能力，怎么样拿出去，把这些石头放下，拿起石头要砸别人的石头放下，把这些重担石头卸下去，将一切交给神，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神是公正的。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第四点，饶恕与公平无关。饶恕一个人与公平无关，因为你讲的公平，我们就会想到，我凭什么饶恕他？他做了这么多伤害我的事，他做了那么多让我难堪的事，他做了我让我赔了那么多的经济赔偿，我凭什么呀？如果我们这样子把饶恕和公平在一起，我们也很难做到。饶恕与公平无关，饶恕啊，当我们论到饶恕的时候，公平这个词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刚才我讲的。所以我们思路往往是由于我们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此我们很希望伤害我们的人受到惩罚啊，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往往说人欠我的，我也要让他还，我也要责骂他，这样就是公平的。这是我们世人的想法，这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些想法，这是我们在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的想法。这种思维方式听起来 很合情合理。这些说法似乎很好像很平衡，在天平上我们喜欢用数字来平衡，但是呢我们也喜欢用以眼还眼，公平。但是我们知道神派耶稣基督来不是用以眼还眼方式，是吧？以牙还牙的方式，这不是神的方式，这不是神的方式。那么上帝的公平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对于上帝而言，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他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并且我们这些罪人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这难道公平吗？不公平。这就是上帝的方法，上帝要用他的爱赦免我们的罪，上帝要用他儿子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上帝要的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以爱爱的方式。所以上帝这样说要让我们知道，饶恕就是将别人所欠的债无条件的免除了。所谓的饶恕，就是在世人来说要像仇人一样用石头打死，但是在神那里却让我们放下石头，免去我们一切的债，免去一切的债。第五，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底什么是饶恕。我们刚才讲了什么不是饶恕，对不对？我们对饶恕的一些错误的或者有一些偏差的理解。那什么是饶恕呢？饶恕，我查了一下汉语词典，是指原谅过错，原谅那些冒犯失礼的地方，不计较过错。那么在我们原文的希腊文的圣经当中，饶恕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饶恕免除某种责任、刑罚或者是过失。饶恕是指一个人免除另一个人所欠的债。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没有被饶恕过的人就如同一笔没有还清的债。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才能体会到什么叫饶恕。如果你信了主，你没有真正的相信你被赦免，你也不懂得什么叫饶恕，因为你只有体会到耶稣怎么饶恕你，你才能够去饶恕别人，对吧？所以往往我们容易人和人之间因作隔阂，横在我们感情之间的伤害我们的这些，如果没有饶恕的心，那么这个双方之间就像一个绳子把两个人绑在一起，两个人都不能够释放。所以饶恕就是要把这个绳子怎么样解开，让两个人都松绑。如果我们饶恕别人，我们不仅免除别人所欠的债，同时也相信上帝在他所定的日子，按照他所定的方式，在他所定的日子来审判是审判他所认为的罪。所以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定罪，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按照上帝的方式。因此上帝早就向我们承诺了一句话，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什么？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吧？报应。那在罗马书四章七到八节里面说，得赦免其过、遮其罪的，这人怎么样？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怎么样？是有福的。什么样人是有福的？我们老要说有福，往往我们都求物质的福。今天有缺吃，有缺喝了，对吧？饿肚子的人不多了。什么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其罪，对吧？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我们不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主不算没罪，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很显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能力，只有靠主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时间很长的人，我们都知道因做我们的过犯，我们也常常的将石头重重的打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都是我们这些罪人的这个作为。所以我们今天仍然用石头来打耶稣。记得大卫在他的诗中 写到赞美的饶恕的时候，他说他没有按我的怎么样过犯对我们，也没有在我们的罪孽怎么样报应我们。天地立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怎么样也是何等的怎么样大，何等大。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受到过伤害，也伤害过别人，我们可以从某些方式去反省我们哪些地方伤害了别人，伤害了自己。如果我们想要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正的被赦免的基督徒，我们就要学会饶恕，饶恕。如果我们不能完全的饶恕，我们仍然活在罪中，我们仍然在罪的捆绑当中，不得释放，不得释放。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饶恕有的时候饶恕别人难，饶恕自己就更难。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怎么会呢？是啊，当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能够饶恕自己。当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是更释怀的，对吧？我们表面上看上去是不能够饶恕那个人，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放不下。所以在最后要结尾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饶恕别人，我们需要从神来的能力，我们饶恕自己更难，饶恕自己更难。我们受到的伤害，我们要想释放，实际上是更难，若没有从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历过一些挫败，特殊的挫败，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体会你的遗憾、你的哀痛，也许你对自己非常的愤怒。即使你已经向主认罪了，神也饶恕你了，但是你仍然无法饶恕你自己。你感到饶恕自己比饶恕别人这个时候会更困难，所以你就焦虑，你很痛苦，你情绪不好，这些都是你没有饶恕自己，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被释放。所以你渴望挣脱出来。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主的圣殿当中，盼望我们这座的弟兄姐妹祈求神给我们饶恕我们自己的能力，也祈求神给我们饶恕别人的能力，饶恕别人的能力。如果你还有很多的石头，背了很沉的石头要砸别人，砸向自己，今天你就把这些痛苦、忧愁、伤害、家庭的这个问题等等都放在主的圣殿。主说，凡来到我面前的人怎么样，我就使他们得享安息，得享安息。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我们不但要认自己的罪，我们要认清上帝是慈悲的，是有恩典的神。上帝的慈悲和恩典时时的围绕着我们，也是慈悲，也是上帝的他的品格。愿我们能够借着上帝的爱、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怜悯，能够从我们的阴影当中走出来，释放出来，把我们的饶恕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把饶恕别人的东西放在主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在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说，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虽然经历了人生的苦难，也不必惊慌，我们有主的爱时时围绕着我们，有主的慈悲时时伴随着我们。祈求主，我们来到主的圣殿当中，给我们能够有一颗安息的心，让我们受伤害的心灵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祈求主帮助我们，愿主的爱永远伴随着我们。下面我们要运用诗篇第86篇第5节作为今天的结束。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今天借着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体会到饶恕唯有上帝的能力，我们谁都做不到。也让我们体会到饶恕别人难，饶恕我们自己更难。 力量去做很多的事，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我们周围的人，更得罪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今天我们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面前，让我们这些受伤的心灵能够重新的在神的面前得到医治，盼望神从上面能够伸出你大能的手，抚慰着我们每一位受伤害的心灵，修复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医治我们家庭的关系，让我们这些在伤害当中无法治愈的伤口今天得以恢复修复。主啊，求你的宝血再一次的让我们重新生命得到力量，让我们注入你的鲜血，使我们的力量能够在下一周当中能够活出主一样的生命来，活出生命的活力来，让我们真正的在主的面前能够被饶恕，能够饶恕。